后续的问题很多啊，因为虽然亚拿尼有这个勇气，包括亚拿尼亚自己都很犹豫，哎，可是到最后，保罗是怎么样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这件事情是谁那头付出的力比较？最后他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没有问题？他跟使徒中间有没有问题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仔细的去观察的事情啊，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但是我们走一点就算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亚拿尼亚这个人。大家会不会觉得主耶稣在派亚拿尼亚去的时候呢，他这个打发很有意思啊？九章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哎，主就在异象中对他说话了，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这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耶和华主叫你，你得知道啊。
然后你得知道，你知道了以后还
得
干。
你在吗？
啊，我在这。
你在哪儿？你得回答，你得回答。
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例子吗？
肯定不是了。
如果肯定不是的话，那有什么特别？从旧约到新约，有的事情不变的。虽然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但是好多事情没变呢、啊。讲过好多次了，婚姻没变呢，婚姻没变，婚姻直到今天才变。对不对？
撒母耳去，
撒母耳也是这样。
那个利叫什么？以利不就告诉他吗？说
对呀、
啊，你就怎么样回答他？他就说：“主，我在这里。”
旧约里面好多例子，耶和华叫人，主耶稣叫人，伊利是这样，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用的。所谓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是主，我是仆人的意思。主在异象中对他说话，那这个亚拿尼亚可能在干什么？他见到这样的异象。他应该是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尽管圣经这里没有讲，他不是像扫罗一样啊，走了一半根本就在做抵挡主的事情，被主遇见，这是他的荣耀还是他的羞辱呢？这不是他的荣耀，所以他称自己为未到产难而生的，早产儿，根本就是神看你可怜，把你拎进来的一个人，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是，神跟他的儿女来往呢？不见得是像扫罗这个样子，那个超然的经历大家不要太羡慕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旧约的时候那个王越坏，那个先知越大，你知道吗？大卫的一生除了他犯罪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什么特别的先知啊，特别的神迹奇事，啥都没有。对，亚拿尼亚他就是一个平常的信徒，一个门徒，当然是圣经这样称他。他有这个祷告的习惯。你说我祷告，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其实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有什么吩咐？”就跟刚才张弟兄讲的撒母耳那一段，就是主人请说，仆人静听。你自己把自己空出来，你最好一早就空出来。你怎么知道今天主没有事情要你办呢？很多时候你有一个感动啊，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或是有一些经文对你的喂养，什么都好，这一天主就用他了。那主用他的时候，哎，这个也很简单啊。主说亚拿尼亚，他就只要说我在这里就好了，就可能叫我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哪儿。这些当然就是最基本的功课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忘了。好了，他就跟亚拿尼亚讲，他讲的时候呢很特别啊，那我直接讲就好了，我告诉你你要去干什么，不是就了当了吗？你看怎么说的，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直接应该就是这个 Main Street，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这话还没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主为什么这样一个题材来对他说话呢？直接跟你说亚拿尼亚，你去找他，就替他按手，叫他能看见就好了嘛。什么叫做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不是就是我吗？当然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心里面推敲一下？
所以这是一个意象，看到了一个接下来要发生的一个图案，这里面的亚拿尼亚就有点像人家那个不是有什么死之前什么灵魂出窍，他去做这件事情的。
一般我们所说的意象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意象，然后主耶稣给彼得看见意象，我们到下一章就会看见了。这是主耶稣对他讲，可是主耶稣对他讲的时候呢，好像在放一个电影给他看。
嗯，
这两句应该都是主在跟他说，
都是在主在跟他讲，就是
他就告诉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但是他为什么就不接告诉他你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个讲法呢？
对，他不是用一种直接命令他的方式在说话。
主耶稣假如跟小丸子讲说
去牵一头驴来的时候不是也这么说吗？会怎么样？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画一个图给他看。
画一个图给他看。画一个动画片给他看。应该是说主耶稣和亚拿尼亚一起在看主耶稣放给他的这个电影。啊，这个剧情是怎么样？底下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直接问他的话，那么他的答案就只有我
去，
或者我不去。
Yes, sir.
对，但是他给他放这个电影，就是他其实没有在直接的问他，他就是说这件事就是要这么做，但是他可能看到亚拿尼亚的挣扎在心里面，因为他亚拿尼亚后面有疑问嘛，就是
说。对对对
对，
这里面可能有个翻译的。跟翻译本不同啊，他跟说的可能就各有侧重。那现代译本他是这样说的，他正在祷告，就是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
嗯。
第十二节，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有这么一句，名叫亚拿尼亚，进来给他按手，使他恢复视觉。所以这样呢，就把我们说在和合本里面读的时候那种疑惑就连接起来了。
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就是因为觉得这样很奇怪，所以他就干脆把他这个解释摆在这个翻译里面，因为这个解释在英文的译本里面也不是这么讲的，只有这个白话译本这么译的，因为他不要人家看不懂。
对，
所以这时候就麻烦。这和合本呢，或者是这个钦定本的好处，就是说他哪怕他是不懂啊，他照原来的样子给你写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有点小心的。但我想刚才这个小丸子讲的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里边。等于主耶稣在跟他讲说，这一件事情命定是这样发生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角色就是你。我现在来告诉你啊，这是我给你安排的角色。你和我一起看见这样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就是你进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对我们来说呢，就好像你在读以斯帖记，那个时候这个什么叫亚哈水鲁王还是谁啊，总之他们要杀犹太人，这莫迪改就跟他讲了啊，焉知你得到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你若是不去以色列家必从别处得拯救。这个扫罗在那里眼睛瞎了，在那儿祷告已经三天了，主耶稣一定会派一个门徒去叫他眼睛能够看见，让他能够和使徒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连上线。但是这个人首选先请谁来做这个主角啊？先请亚拿尼亚。你要是不去的话啊，主会不会另外派一个人，能不能另外派一个人去啊？能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也就显出主要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见得是需要我们啊。我们在神家里，在主身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荣耀啊，不要以为上帝离了你不行。可是你说照着神的旨意来讲，他是不是一定要摆一个耶路撒冷的门徒在这里？他是。你也可以说神离不开人，但这个人是不是一定要亚拿尼亚？不见得呢。那这时候你进去了以后，找到扫罗要干什么也都给你讲了啊。进去还不算呢，还要按手在他身上啊。这一按手还能叫他能看见呢啊。所以这里边就主要我去可以，好不好？这个人身上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暗器又是炸弹，我可不可以不按手？然后我一定要按手在他身上的话呢，那他要是看不见我怎么办？所以你看看，只要为主做工啊，有一些的事情你到了点上连问都不能问的啊，你平常就要预备好了，要有信心，要有胆量，要不要怕，要知道神做的事情往往是不合常理的，神的计划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是不是不能问问题？也不是。啊，你也跟主讨价还价了，对吧？他就把心里面的害怕就直接讲出来， 他并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心里面的什么念头啊啊，觉得我这样讲是不是不礼貌啊我这样讲是不是小信啊，这都没有啦。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人跟神的关系啊，我们最喜欢讲说他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其实你的关系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来与神来往的。你常常要活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才会像亚当一样这么自然的。他跟主讲话没有间隔的，对不对？他这个话要是跟牧师讲了，跟传道人讲，很可能挨一顿官腔啊。他直接跟主讲，但是我听见许多人说，哎，这当然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这扫罗这个人这时候已经非常出名了。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所以扫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呢，圣经没有仔细的记出来，他只是说把他们都抓了下在监里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大家不要漏到那两个字啊，对不对？第一节的时候威吓还不算呢，是凶杀，哎，这个英语是讲 slaughter， 是屠杀的话。他非常狠的，是一个普丁啊，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可是个恶徒啊然后他所做的恶事连亚拿尼亚都听说了。扫罗要是早一点来大马士革的话呢，那耶路撒冷的人呢也就少受点害，他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都抓的差不多了，大祭司那边求文书再往下一个城去，他显然是让很多很多的人害怕，而且他怎么做这个事情呢？连亚拿尼亚都知道得很清楚，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这个扫罗真的是个出名的恶汉。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坏啊，你还是需要替他祷告的。你怎么知道主不能把他变成一个保罗呢？对不对？这个就是亚拿尼亚的顾虑了，他没有问其他我一定会问的问题，我要是替他祷告，他眼睛还看不见呢，我怎么办所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这个对话里面你能够体会到亚拿尼亚这个小门徒他和主之间呢，哎，其实是非常直接的，非常诚实的。然后主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话呢，这个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了第十五节，这时候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了。因为他可以跟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甚至说他不会害你，对吧，我一定与你同在就好了。他在这个地方把他对扫罗所讲的话，那这时候都还没有别人知道啊，神不单是差派亚拿尼亚去替保罗按手，而且耶稣在保罗身上的旨意，保罗第一个人知道，亚拿尼亚是第二个人知道，对不对？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来，他为什么要给亚拿尼亚这些信息呢？你如果是亚拿尼亚，你听到这些信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体会？
给亚拿尼亚壮胆。
哦，对对对，他知道说这是真的，
然后就义无反顾。如果我是他，我也就义无反顾。
对，
会发生什么事不管了吗？
因为这不单是神要你去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神已经把他将来要怎么回事都告诉你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讲给非常非常小的弟兄听的。不要以为最重要的信息都是从那个大牧师那来的，对吧？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信息往往是从你太太的一句话来，是不是？或者弟兄姐妹不经意的一句话来的。那这个还有什么好处呢？主有没有跟亚拿尼亚讲说，我跟你讲哈，可是你不要去跟别人讲 OK 有没有讲？没有。将来扫罗能不能够被弟兄姐妹接纳，能不能够被这些犹太人的教会这些信徒所接纳，和亚拿尼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主直接跟他讲，然后当他去找到扫罗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所以他这下胆子就大了，对不对？同时我们还能够看见呢，就是刚才小丸子在讲的这个事，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这是主耶稣跟他讲的话。 主耶稣不是选定了我，因为我怎么了不起，对不对？我要派你去啊，去让替扫罗祷告，不是。主耶稣讲的好像轻描淡写，我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我这个可能看见一个人名叫腓力，名叫丁青，谁都可以。所以我相信神这些话真的是有他特别的构想在里边，有他用意在里边，而且他实在是十分的仔细，他什么事情他都想好。这个事情成就之后，亚拿尼亚就是首先头一个人能够把扫罗介绍给当地大马士革的教会，所以扫罗在大马士革并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大马士革消息呢，应该也逐渐可以传到耶路撒冷去嘛。所以你想，为什么主耶稣不在耶路撒冷向他显现？难道非要找到大马士革的路才向他显现吗？那你早一点向他显现，不是少一点圣徒受苦吗？可是上帝不是这么打算的，他有一定的时间，他要等到时候满足，也就是说要等到耶路撒冷的圣徒啊受苦受够了，他才要呼召保罗。也就是说他最后这段时间很多被抓的人呢是为了保罗垫底的，你可以几乎是可以这么讲的。你所受的苦没有一个是白费的，但是假如你是耶路撒冷的圣徒啊，你是在保罗最后一天在耶路撒冷执勤的时候被抓了，你再晚一天他就已经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偏偏你就那天，那算是你倒霉好啊，那这算是你倒霉了还是你蒙福啊？啊，
那如果有意见，那就是他对神的计划有意见。那
不单是如此啊，你在神的计划里边，你跟保罗蒙召能够扯上线了，你知道吧？你想想看，将来假设像我爸妈妈他们从撤退的时候49年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坐的是重庆轮，那个重庆轮把他们带到台湾之后再跑这么几次就沉掉了，就他们还常常讲了一件事情。那现在假如我们不要讲，稍微讲小声一点啊，假如习近平因为这次上海的事情给他倒了，以后中国就翻天了，那这个时候谁要是被抓到方舱里面，那他这辈子他就讲不完了，你明白这意思？他觉得他好像也参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那个时候访问安德，他6月3号还在天安门广场，他就是64没在，他头一天还在天安门广场，所以他就有故事可以讲了。后来保罗怎么样在神国里面成了一个这样重要的人，那虽然我跟他蒙召得救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虽然我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可是你知道我是扫罗在耶路撒冷抓的最后一个人，哎，那不也挺有意思吗？这些事情啊到了天上啊都是很有意思的，对吧？你就想想看吧，我是扫罗在耶路撒冷抓的最后一批，他还踢了我两脚，不是别人，是扫罗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是稍微有一点眼光呢，很多事情就不会这么放在心上，因为他真的有一个万全的计划，然后在这些计划里面呢都是对你有好处的。那他跟亚拿尼亚讲了不少奥秘事啊，他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是我拣选的器皿，还要为我受很多的苦难。你看照使徒行传这里所记载的讲，这些话甚至都还没有直接跟扫罗讲，哎，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印象，觉得那一天扫罗看不见他被大光照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了。扫罗后来几次申辩，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件事情又讲了三次，每一次讲内容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他在讲的时候讲得很完全。可是你照这里看的话，这些消息是谁给他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是亚拿尼亚告诉他的。当然你如果在神面前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的话，你就会明白，当神把一个消息，当主耶稣借着圣灵把一个信息放在你心里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大字报，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封起来的书卷，里面很多的东西它一下子放到你里面去，回头呢你才会慢慢明白主当时告诉你是什么东西。可是我那天问你的话，你不见得全部答得出来的。它好像把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药丸子或者是什么一个基因一下子放到你里面去，你一下子明白了。但这个明白要你讲的话呢，你甚至每次讲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可是那个明白是真真实实是如此的。从九章看起来呢，有关于外邦使徒保罗的将来啊，第一个知道的还不见得是扫罗， 说不定还真就是亚拉尼亚，真的能够用话给他讲清楚的是这个人。那刚才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很美丽的一句话啦。这时候他对亚拿尼亚形容扫罗，他只用了很短的话。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不是不是，还不是，他形容保罗，当时的扫罗，拣选的器皿是将来的事情。当时他怎么形容？这个电影里面的扫罗是什么？
他正在
大树人。
这是一个大树人，
大树人
正在祷告，
正在祷告，
他正祷告，他在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跑了，你看见没？但这四个字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有很深刻的分量。
我刚刚在想，扫罗在祷告什么？
所以，不如说扫罗那个状况，神把他叫做祷告。那个状况
祷告什么呢？如果你是扫罗，你这时候祷告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前面主是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来起来进城做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他这时候肯定在反省，他都做了些啥、
yeah.
对耶稣做了些啥。
对，
然后呢，然后他知道他应该干什么吗？
他不知道，他还在那个 shock 里面。你看用的这个字很好，他在反省。
对、啊、他三天呢，他祷告不吃不喝三天呢。
对，他为什么这样？
他要祷告三天，他都祷告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他一点都不难想。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自己讲，他到阿拉伯的旷野去了三年，他去干什么？因为这个震撼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呢，你就傻在神的面前，不单是反省，我们简直就没有一个字可以形容他那个时候的心理的状况。那个通通叫做什么？祷告，而不是说你说什么。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甚至主耶稣来跑来找亚拿尼亚讲话，主耶稣没在那边跟扫罗一问一答，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让扫罗留在那个他正祷告的状况。可是这个四个字是非常美的，在神看起来呢，一个逼迫他反对他的人，他一下子把他抓住了，抓住他，他要把他留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呢？他正祷告的状况里面。这个所谓他正祷告，你也可以说除了他内心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之外呢，他这个人外面以所有的行动通通都停下来，他以前所有的打算通通都丢下来，他现在是干什么？从零开始。他必须要等候，他必须要知道，哎呦，这个才是主，原来我逼迫了半天，我做了半天全都错了，不但错了，而且罪孽深重，那我现在就是来不及着急了，光是受到那个 shock 就不得了啦。其实弟兄姐妹啊，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多次啊，我们信主，你如果真的要去渴望得到一个经历啊，就应该是这个经历。因为你想想看嘛，诶，真的有神啊，人死了又有永生啊，我们要见主啊，我们在天上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啊，怎么对你好像，对我们好像就啊，那真的这好事，谢谢啊，怎么好像给我们一碗方便面一样。你怎么不会像扫罗这样子三天也不吃也不喝，他正祷告，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这么大的震撼？难道这个经历还需要主特别给我们吗？不见得。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啊，没有停下来深刻的反省。如果反省了，肯定改变你的一生。你看我们周围这些同工，我们尤其国内这几个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把一生的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们还放下一些愿意要服侍主？因为他们也必须经过，虽然不像是扫罗这样，但是也是类似的经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啊。这里面你看看，这里面其实是很丰富的。然后主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经历叫他看不见？然后
看不见才能反省 啊！
对对对，看不见才能反省。看不见，
像我们现在看的太多了，就来不及反省。
对，对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乱七八糟东西太多。
所以你看，鸽子为什么这么会背圣经？他眼睛看不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
叫什么？眼目的情欲，直接就切掉了这一块。
就是光是外面来的信息跟主耶稣没关系的，或者这时候神要你专心专心专心，最好的办法让你瞎掉就好了。
我就是有点奇怪，因为在保罗 眼睛看不见，然后在他祈祷之前，就是在第四节的第九章第四节的时候，主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第五节他就突然他还是在残害教会的那个状态的情况下，他突然就回答了，说他说他主动回答了一个词，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等到第十节的时候，像那个亚拿尼亚他就很顺理成章的，因为他是主的门徒，
他是主的门徒，对，
他说主我在这里，扫罗在上面所说的他在那个十恶不赦的状态的情况下，他说主啊，然后就好像是他是在应了主回答，然后又说你是谁，我就觉得这个反差有点大，我就没能理解他在当时的那个迫害教会的情况下怎么会说出了主啊这个回答，而且也没有理解，就是这是一种暗示嘛。
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答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哎，对，我觉得 Maggie 问的是挺好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那个还有一个理解，就是他称呼那个比他强大的一个，他都称为主啊。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接待来了几个人，他就称呼说主啊，你到我家里坐一坐什么的。这个有的人说他这个时候知道是这是主称呼，就像门徒称呼主一样。但这个时候他是个主啊，我觉得就是你见到一个比你大的一个人，你就称呼他主啊，我不知道你是谁嘛，我这主啊你是谁，这个意思。
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还别处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那个拿巴的妻子见到大卫的时候也是叫主啊。
哦，那个当然他因为拿巴的妻子知道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的嘛。嗯，
我感觉神还是很鉴察人心的，就是给我了看到的这个矛盾的状态，是因为扫罗之前是伏在加玛列门下，他其实还是一个很爱他的主的，他有很多的学习，但是呢他确实是没有从那个旧约的经文里面直接被圣灵光照能够读出耶稣的这个事情出来，所以呢他从内心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犹太人，
所以呢
当天上大光这个出现的时候，他立马知道是主了，但是
知道
可笑的事情就是他所敬拜的主他却不知道是谁，那么这个时候耶稣突然向他说出来是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他震撼很大。
我们这样问问好了，有谁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叫主的时候你第一次称主为主的时候，你算是信还是没信？
这个地方有点像彼得，就是呢遗传鱼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都已经称呼主了，他对主就是说在他的心底里面啊是认了，又想更多的认识主，他又觉得好像跟主之间有一些事情还没有交代好，没有弄，他就会有这样的矛盾。像保罗这个地方呢，我感觉我刚信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能感受他这种体会哈。他一下子，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看不见了。
这就需要专家来说话，对，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他看不见的时候他才说主啊你是谁，就是他很心里面很惧怕。
嗯，
但我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到两个月后读到罗马书八章这个五章八节才心里面完全就是那个不服气啊才过得去。
嗯，
但是当时啊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呢就不清楚，战战兢兢。
嗯，
就是那种心情。
人呐、啊、不管他信他是不信，当神让他遇见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是谁？
知道，
肯定知道，肯定知道。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一个思想转换，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这样叫出来呢？但实际上不是。你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最后讲到玛利亚去找主耶稣，主耶稣在他身后，玛利亚以为他是个管园子的，他就说：“先生啊，你把我的主放到哪里去了？你要是知道，你告诉我，我好像去找他。”主耶稣没对他说话，主耶稣就叫他的名字说玛利亚，玛利亚马上他就知道那是耶稣。一样的事情，跟扫罗从前是怎么样一个大坏人，怎么样一个反对神不信神的人，通通都没关系。当神要你遇见他，当他向你显现的时候，从旧约也是一样，你看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马上知道是神，我们也是一样。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你不用担心说灵魂离开身体，我见到主耶稣，我怎么知道他是主耶稣呢？他有没有身份证啊？你一定知道的啊。